再次作为代表教会家庭，我再次向 Wendy 和 Nick 慰问，也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人，感谢你们。我希望在教会结束后，每一周后都有些人能够花时间留下来，收拾、清洁教会和各个场合。我们也有从墨本的来访客，很感谢你们的到来。你们中一些人可能以为我会继续讲有关死亡的话题，那我会在几周后讲，我会讲，那时候我会讲有关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来讲箴言，箴言讲到有关箴言讲到第三篇，我们要读一些经文来看到学习箴言的一些难题。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开，随时准备和我一起读一些经文。箴言书中包括许多实用且接地气的话，然而关于箴言书的讲道很少。人们说箴言书既不启示，也不激发他们的思想。一个普遍的观点是，除了立位记之外，圣经学生似乎对圣经其他的经卷阅读热情都不高。尽管箴言为灵修阅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在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传道人和教师，在公开讲道和教导时，通常会跳过箴言书。 Gregory Parsons 列出了讲解员在寻求理解和宣讲箴言时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箴言似乎与人的经历相冲突。那我们把圣经翻到箴言十章二十七节，箴言十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然而根据人的经验，这不总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箴言书二十二章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根据人的经历，这也不总是事情，也不总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心存敬畏的人就得富足尊荣生命为赏赐。箴言二十六篇四到五节，箴言二十六篇四到五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句经文看似互相矛盾。箴言六篇六到十一节，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卧躺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段经文似乎在说，如果你努力工作，就必有财富。然而箴言十五章十六节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 这句经文似乎说少有财宝也不是什么坏事。第二个难题是，很多箴言整体看来是世俗俗语，几乎没有神学内容。在箴言书中，你不常看到关于神学的内容，只是世俗对世俗世界的观察。第三个难题是，其他的似乎是观察社会中的不道德，他并没有说对或者错，他只是对这些现象的观察。箴言十四章二十节，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这是人们的观察，并没有提到是哪个是对或者错。第十七章八节说，贿赂在移送人的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箴言这里说了有关贿赂的事，这是社会中的现象，然后箴言书并没有说这是好或是坏，所以这里有些人感到有些不安。箴言书十章一到二十二，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还有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中，包含数百个看似与之前或之后无关的单独言语。有些箴言可能在文化上存在冲突，面临充满虐待儿童的社会，传道人可以使用箴言二十三章十三节吗？因为二十三章十三节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所以我们该如何应用这节经文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如何面对巨大的障碍，阻碍我们理解和宣讲箴言呢？是否有任何指导方针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障碍课程？没有多少书籍可以为我们解释圣经诗歌体，特别是为箴言书提供最低限度的指导。在我们找一些方法来学习箴言书之前，让我们被提醒，箴言的目的包括通过需要正确掌握的精细语言工具来增强理解能力。这句话是 Robert Alter 的话。箴言书一章六节中提到，如箴言譬喻，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这些都是文学术语，表明接受智慧需要仔细阅读箴言，以确定其文学形式。因此，祷告还不在这样情况下，祷告并不足够，我们还要学习这些文学形式，来认识它的各种文学形式和写作手段。现在让我们看箴言中的文学形式。首先，我们可以说箴言有两种基本形式或基本的类型，是智慧。第一种，一种是智慧的言语，第二是告诫。智慧的言语是基于经验的观察，是用普通句子陈述的。例如箴言十二章四节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这种类型主要出现在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和第二十五到二十九章，以命令及祈使语气出现的告诫主要见于第一到九章和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 它可以是一种指示或命令，也可以是禁止。有两种方面，一种是指示，一种是禁止。告诫可能会添加通常由因为引入的原因或动机。例如，请大家把箴言翻到3:1-2。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这是一个命令语气。然后再看1:15-16，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这里也是命令语气，然后是禁止所做的行为。16说，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这些告诫结合了指示和禁止两方面，通常是对儿子的告诫。第二，有不同类型的诗歌体类比。虽然诗歌体类比的所有基本类型都可以从箴言书中得到说明，但最重要的是对立面和象征性的类比。让我来解释这两个类比。第一个是对立面，对立面是箴言中最常见的类别，特别是在10-15中，其中大约90%的经文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强调正确选择，以避免像愚昧人一样堕落的重要性。它极大地促进了两条道路的教学，在读者面前设下了智慧有益的道路与愚昧灾祸之间的选择。例如12:5说，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所以这里有个对比，以诗歌体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第二种类比是象征性的类比，实际上是一种同义类比，其中一行是比喻性的，另一行是字面性的，所以在读完字面那一行后就能理解其比喻。让我们看10:26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你们可以理解在被很酸的醋给酸倒牙的感觉吗？还有当你被烟熏到眼睛时是什么感觉呢？还有25:25说，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所以这里的比喻解释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前所说的。箴言26:20-21又是另一个例子。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静便窒息。所以这两句经文 讲的是同一件事，以火和柴来做比喻。这里真言也可能是谜语，因为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相似，每一个陈述都暗示这两者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必须确认两者的共同点和比较的重点。在分析对另一半的意义时，我们必须将箴言作为一个整体来思想，同时查考经文的两段。再回到箴言十章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不能把这句对立箴言的两段分开，从而错误地断定智慧之子不会使母亲欢乐，或愚昧之子不会让父亲担忧。相反的，父亲和母亲的类比意味着他们是分享喜悦和担忧的父母，因此整体的信息可能大于其中独立的一段，它来自两段经文之间的和谐互动。需要仔细观察各个译本中关于可能类比的线索。在对立面时，通常使用是但是这个词，而象征性类比在一行的开头有就如好像这些词。然而由于译者通常从上下文中添加这些词，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类比。我们在读翻译本时，好像是有好像就如这些词，有些时候是译者根据上下文添加的，因为在希腊文中这个连词可以翻译成和、但是、因此等多种的方式。同一个连词接连词，译者根据上下文可以做出不同的翻译。由于箴言大部分内容是由单独的箴言组成，因此其中隐含解释性的告诫，没有上下文的经文，必须以独特的方式应用。每个单独箴言的内部上下文优先，而不是直接上下文。因为个别经文可能涉及不同的主题，主题和词语的专题查考将提供有助于理解个别箴言的视角，其简短而精辟的言语所涉及的主题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箴言书是用来专题查考的，因此普通读者无法根据主题对应数百经文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和整理，它需要时间。因此随意读箴言的人并不能好好的学习 这本书，因为它需要时间来进行主题和词语的查考。然而无论我们学习什么主题，我们都不应该忘记，都必须在整本书的神学背景下进行，这就是对主的敬畏，如箴言一章七节和九章十节所说。在我们学习箴言时，我们中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箴言是无条件的应许，无论箴言说什么那就一定会实现，是一个应许。然而正如这讲到的第二大点 所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我们必须记住，箴言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况，也不是应许。首先，我们将从书中强调的次序开始。 Hazel Bullock， 他是我最喜欢的旧约学者之一，他正确的观察到箴言书作为智慧文学假定自然和社会道德次序之间的基本关系。也就是他在箴言中所发现的是，其中有关于宇宙和自然的次序。箴言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出名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他指出耶和华通过智慧创造宇宙万物，许多经文提到他的创造行为，如箴言八篇十二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表明创造被视为宇宙次序的基础。这意味着神通过智慧在宇宙的结构中放置了次序。这些经文为整本书奠定了基础，旨在展示维系整个生命的次序。在这种背景下，从宇宙本身到蚂蚁的群体，神所有的创造之间都有一种一致性。我们在自然宇宙中观察到的事物，对理解社会和道德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在社会和道德领域存在秩序的观念很重要。当人不认神的时候，他们就是否认了次序，无论是道德还是社会的背景下。我们不是按自己的主观倾向来制定自己的生活规则。曾经有一个时代，人们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生活，那就是士师时代，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当我们变得毫无秩序时，我们可能会以错误的方式行善。因此，没有秩序的人并不总是坏人，他们可能是好人，然而他们所行的却不是好事。例如，我觉得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就是一个好例子。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清早起来，一个朋友到另外朋友家中，在那朋友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大声的说祝福的话，这听起来更像是咒诅。所以他以一个不好的形式行了他认为的善行。其次，箴言假设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是有因果关系运作的，因此行善有奖，行恶受罚。箴言十篇三十节说，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动物生活和人类经历之间的各种类比和比较是有道理的，因为两者背后都是出一位造物主的手。David Hubbard 说，正是那只手构成了箴言因果模式的基础。良好的行为有其自身的回报，而不良的行为则有其自身的祸患。第三，箴言是基于经验的明智观察，它们不能被理解为无条件的应许，而是要遵循的实用原则。 箴言不是来自神的律法保证，而是以诗歌体的形式表达有关良好行为的指引。因此箴言讲述了通常发生的事，而不是制定适用所有情况下不可逆转的规则。这是理解难解箴言的关键。例如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节经文不应该被视为应许，而是一般有关教育和承诺的原则。某些对不道德行为的观察不能被视为纵容或鼓励邪恶。例如箴言14:20说，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这只是一个陈述，对于观察的陈述。箴言17:8贿赂在移送人的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要区分什么是所描述的情况和什么是正当的行为。你可以看出这两者的不同吗？所描述的行为和什么是正确的，这两者是不同的。箴言有特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的简洁和引人入胜并不能涵盖所有可能生活经历，如代数方程或机械定律，而箴言只是一些原则。例子有很多。箴言26:4-5，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所以这里有个愚昧人，你似乎要给他提建议，然而这个愚昧人并不会听。所以这里说不要照愚昧人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有时我们与愚昧人说话时宁愿保持沉默。然而第五节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他表明对某些情况的限制，所以原则要灵活的运用。这些看似矛盾的箴言不应该被视为不一致或矛盾，而是整本圣经，而是圣经文本中提出的特定情况。箴言15:22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这句经文似乎称赞人谋事的精心计划。然而补充的箴言是必要的，因为特定的应用可能会受到某些条件的影响。如果我们阅读以下经文，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平衡的告诫。这些经文对你也是有极大益处的，让我们一起来读。那19:21，人心多有计谋，我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这告诉我们，谋事在人，成事在神。最后的决定因素不是人的计谋。16:9，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第20:24，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所以我们怎么能完全依赖人的计谋呢？箴言二十一篇三十到三十一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人可以预备许多，谋划许多，然而成事在于神。箴言可能仅限于事物的某种倾向以产生特定的影响。第十五章一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文。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当你与人吵架时，有冲突时，要尽量的柔和回答，那个言语暴力的可能会平息下来。那根据我们的经验，温和的回答可能会化解愤怒，但有时这样的回答对固执的人没有积极的影响，他们越来越大声，认为他们自己总是对的，直到你再也不能忍受。箴言可能仅限于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如十六篇十节说，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第四，箴言需要我们仔细的查考和思想，以便更好更平衡的理解。箴言的传统智慧涉及 十之八九的生活可以管理的内在规律，但他们受到约伯和传道书中传道者的挑战。箴言似乎在说，这些是生活的准则，试试他们，看看是否有效。约伯和传道书说，我们做到了，我们尝试了，但他们无效。这两卷书的信息，约伯记和传道书，说明箴言最终受限于神主权的奥秘。神在宇宙中建立的自然次序不能说明关于神的一切，并且神创造的一切都受到罪的存在和后果的影响。所以这个世界不是神一开始所创造的，神所创造的一切现在都受到罪的后果和存在的影响。因此我们回到箴言书的真正主旨，想寻找这些箴言书中的指示如何的应用，那我们要回到箴言书的主旨，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在约伯的情况下，简单的引用箴言使约伯三个远道而来的朋友蒙羞。你大概认为这些朋友说的话都没错呀。若一个人犯罪，就一定会有后果。这似乎就是箴言书所说的，所以这些朋友只是引用了箴言里的话和原则，然而之后他们被指责。因此对主的敬畏应该限制使用各种箴言为我们自己的想法辩护。我们不能像万能钥匙那样使用箴言，保证每次都能打开任何关闭的门。箴言是指导方针， 而不是机械公式。我们尽可能的遵从，尝试获得经验，可以教导的智慧，然而给神留下很大的空间。让神来工作，承认箴言有局限性，并不能否定一些箴言可能永远正确的事实。例如箴言16:2说，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句话永远是对的。同一章12说，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这句话也总是对的。第33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这也总是对的。箴言中的经文常常与神的神的属性和特性和行为有关。箴言11:1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这是神的特性。12:22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15:3说，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这里说到神的无所不在，这里再次提到神的特性。22:2说，富穷人再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在箴言中使用主的名，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无条件的使用这些空白这些应许，如同空白支票。例如箴言15:25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这里说到耶和华的名，然而我们知道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并不总是发生。第16:7是，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们知道许多近前的基督徒受苦，在他们的敌人手下受苦，所以似乎这句经文并不合适，不能强迫这些经文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我们以前学习过诗篇73篇1-4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这里一个近前的人感到很困惑。第三节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人类的经历往往会提醒解经者注意有例外的情况。最终决定一句箴言是否是正确或仅限于某些情况的方式，不是通过主观的投票，而是与圣经其他经文的相关性。从箴言书和智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背景开始，并以新约的证据结束。我们必须为相信神的主权和整本智慧书的教导留出空间。所以我们需要智慧来明白箴言，我们要为相信神的主权和整本智慧书的教导留出空间来。第三大点，对箴言的正确理解。我们需要思想箴言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例如箴言26:17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尊敬，好像人揪住狗耳。这里的狗，许多人都有，家里都有宠物狗，它们非常的可爱温和， 令人喜欢。然而这里说的狗耳的狗不是宠物狗，在古代世界，狗是类似于豺狼的野生食腐动物。有时修辞使理解古代背景的问题复杂化。箴言25篇21到22节，可能是最具争议的经文之一。这句经文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我们很难理解把炭火堆在他头上的意思。古代大概有这样的做法，所以箴言的作者借用了这个想法。否则现在读者就不得不猜测其含义。一位解经家说，一段埃及文字记载，一个忏悔者会带着一个烧着炭煤炭的盘子去找被他得罪的那个人。正如凯文执事讲有关罗马书12章20到21节中所宣讲的那样，这句箴言的含义可能是，如果一个人行善，他可能会令他的仇敌悔改。然而这句话的具体文化背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除非有更进一步的关于考古的学习和研究。我们总是需要通过神的整个旨意来证明箴言中的话和应用，而不是选择性的使用。这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所做的。还有传道书的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最终的结果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要注意直接上下文以及整本圣经的背景。箴言10章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里谈到神对财富的祝福，有时人们将这些经文视为神希望所有信徒都在物质上发达。10章22节，让我再一次读，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这句经文似乎在说，那个人如果真的蒙神祝福，那他一定很富足，并没有忧虑。所以人们将这句话单独取出来，认为所有的信徒都是富足没有忧虑的。然而直接的上下文是在讲勤奋的义人和懒惰的恶人之间的对比，主都会相应的报应给他们。应用必须受到其他经文更大背景的影响。这些经文清楚地暗示近前人可能是贫穷的，如15篇16节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16篇8节，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19篇1节说，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28篇6节，行为纯正的贫穷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在一个好的索引帮助下，对箴言进行专题查考，为防止使用任何一节经文作为证明经文提供了初步的保障。如果有人想认真的读箴言，那他需要一本好的索引，来通过索引在整本圣经中寻找有关一个情况的所有表达和指导。 Walter Kaiser 说， 圣经没有说所有形式的贫穷都是神审判的后果，也没有证明受苦的人在神的旨意之外。这种普遍的分类是对圣经立场的讽刺。我在想有关我们总理最近关于蒙福这个词的使用的争议，这主要是看你什么样的角度来看。箴言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虽然许多人因懒惰、弃绝管教或好酒贪食而变得贫穷，然而其他的贫穷是出于神的旨意，因此不可戏笑穷人。要注意整本圣经的上下文。虽然箴言没有像摩西五经或先知书那样提到以色列的得救历史，但我们不得忽略这整本书隐含的圣经背景。箴言的基本主题是敬畏耶和华，以色列的立约之神。箴言是在一种文化中所说的，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宗教特征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 Thomas Julon 说，听一句箴言而不听其背景，圣经背景，就是从他的背景中撬出了一颗宝石。因此整本圣经在解释箴言时很重要。新约把基督描绘为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24-30。其次，我们需要将箴言智慧视为永恒的原则。箴言发人深省。一方面，他们通过嬉笑怒骂来刺痛人心；另一方面，则通过简洁敏锐以及生动的画面和类比来激发人们的思考。这些特征使箴言令人难忘，是一个极好的把手，可以附上永恒的原则。箴言是令人发人深省的，并不使人无聊。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娱乐性的，但他们有时很幽默。在有关箴言的下一篇讲道中，我要讲箴言中的一些幽默。我想神在箴言中使用一些幽默，使我们能够学习一些功课。通过这种诚实的幽默，比通过讲道语气更容易被接受和记住。箴言是普遍和永恒的，不只限于古代以色列，因为他们已经在时间和经历的土壤中发芽，我们可以将他们移植到现在社会。Linlan Ryken 说，箴言的丰富经历意味着他们真正他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应用。学习和研究箴言的最佳方式是从人的经历和对社会和世界正发生的事情中观察。箴言提供了正面和反面的指导。箴言以其双重重点为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一个是负面的，即是要禁止、要不去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是积极去做、去行的。箴言表明有两条道路，义人、出名人的道路和恶人或愚昧人的道路，这两者之间没有中间立场。箴言在使用时应该仔细思考文化背景，如箴言23:13-14。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如何应用这句经文呢？ 第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两段经文时，他们显然将爱作为管教的动力，而不是愤怒和无节制的殴打。我们都要需要弄清楚如何将一些原则带入我们现在的文化背景和我们现在的家庭里。箴言中的修辞，要求我们要了解其文化背景，所以我们无法从字面来应用和理解。所以我们要需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来管教孩子，以爱心和关怀，并结合现在的所有的法律和社会背景。箴言中的修辞要求我们了解其文化背景，例如箴言26:8是什么意思呢？箴言26:8说，皆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抱在鸡弦里。我们刚读这句经文，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抱在鸡弦里。文化背景把石子抱在鸡弦里，与其比喻的比喻性修辞相结合。 Grant Osborne 只说，由于鸡弦是用作武器，鸡弦可能类似于我们现代的枪这样的武器。如果你仔细读这句经文，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观察。正如威廉·麦肯说，26:1的上下文理解是，这个人物的重点即像 傻瓜将尊荣给愚昧人是不协调的。因此他说，把石子包在鸡弦里，因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是无稽之谈，是荒谬的。因为鸡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投掷石子，而不是包在鸡弦里。这并不是正确的使用，因此不要将尊荣给愚昧人。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修辞性的表达时，有许多我们需要努力去学习和理解的，来理解背后的含义。箴言是对生活中各种情况仔细观察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箴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生活的实际技能。他们是普通的原则，不是应许。在箴言的教导中有神旨意，要留空间给神的旨意，必须从直接上下文和圣经整本圣经的上下文中来理解他们。箴言必须根据神话语的全部旨意来理解，从箴言中找到适当的应用，将挑战我们的思想。如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到约伯那里引用了他们认为对的话来攻击约伯，而没有听约伯讲。所以我们不可忘记箴言教导和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杂乱无序的存在，我们应该坚持生活中的原则和准则。我们要努力学习和查考我们所有来尊重和实践这箴言原则的努力，都必须在箴言的主题中进行，即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神的人是那些行在神的原则之下，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遵守了箴言的原则，但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主权 我们在使用真言的原则，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时，我们不要忘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除非如此，我们都无法正确的应用真言的话。所以我们也当有另一方面的警告，是包括对你们和对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留下空间，留下敬畏神的空间来来思想我们生活和其他人生活中的情况时，我们就容易变成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觉得我们自己所做的都是符合圣经的，都是属灵的。然而我们所做的若没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所做的就与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不同。所以要小心，求神智慧，让我们能够真的理解，以圣经的方式来理解和应用。总是要记着，要留给神工作的空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和知识的开端。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感恩你给我们真言，里面有许多丰富的资源为我们的益处，同时我们也需要智慧来明白这本真言书。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意愿去学习思想每一句话，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应用，为我们每日的生活和各样的生活境遇。在同时我们知道真言，通过学习真言，我们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信徒，能够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在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每一个理解中和生活境遇，都能显明出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畏。我们感谢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